下面让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新约的第115页，如果是用我们教会圣经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的第31到第36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我们今天很高兴有行哥为我们来分享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自由，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他。
各位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平安。我很感谢刚刚领诗的还有主席带我们唱的诗歌所念的经文，我感觉到主耶稣基督要亲自对我们说话。我真是期望借今天的机会能够把圣经上要带给我们的真理带给大家。今年八月份的时候，我有机会跟教会的年轻人分享信息。那个时候的前不久，正好是这个警察跟黑人同胞关系紧张的时候，因为不约而同在好几个城市都发生了警察开枪就打死了黑人的嫌疑犯，这个就引起了全国这个民众的抗议和游行。抗议的理由呢，是认为警察侵犯了黑人的人权和自由。不幸的是，在七月中的时候，在德州 Texas Dallas 达拉斯有一个黑人的枪手，他一口气杀了5个，另外伤了7个，维持游行秩序的警察。大部分的人认为，再怎么样也不应该杀死那个正在执行任务当中的警察。但是也有少数的网民呢，在网上就发布文章，认为这是一个争取自由的不得已的正当行为。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就跟青年人谈到自由的真谛。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题，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这样的话题也值得我们成年人有所思考，特别是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末世，社会的和谐与否，还有人跟人关系正常与否，常常因为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造成紧张。所以我想今天就用这个属于真理的自由为话题，跟弟兄姐妹一同有一点学习。刚刚主席已经领我们念了这一段经文，我想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我想我们如果可，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念一遍。我念单数节，弟兄姊妹念双数节，好吗？这是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到36节。31节这里怎么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好，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 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我想今天我从三个方向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考来讨论，第一个，什么是自由的定义，第二个，什么是属于真理的自由，第三呢，又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真理的自由。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以一个感恩的心情来到你的殿中，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也在这时候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带给我们引导，带给我们属于你自己的真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自由的定义，自由是不是我可以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或者发表任何我想发表的意见呢？我想大家的回答当然是有所保留的，我想没有这么好的事情。那自由有哪几种表达的方式呢？我想有很多的表达的方式，对不对？有我们行动上的自由是一种，有我们肉体上的自由另外一种，那还有我们心灵当中的自由，这是另外一种。这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他们有分别吗？他们之间有关系吗？如果有分别的话，你认为哪一种的自由对你是最宝贵最需要的？我们心中有一点思考，行动的自由吗？肉体的自由吗？还是心灵的自由？在 Dallas 发生的警察被枪杀的行动，是表达自由的正当途径吗？我想这一些都值得我们思考。一般来说，自由所追求的目标有四个，是免于阻碍，免于受到阻碍，免于受到限制，免于受到约束，跟免于受到压迫。但是我在这边要加上一点，免于受到辖制，某一些事物把你辖制住，免于受到辖制，是不是也应该包括在自由的范畴之内呢？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些都是自由的目标的话，我如果不能达到这些目标，那就是不自由。那又如何达到这些目标呢？通常是经由这个豁免或者经由解放的手段来达成的。豁免就是所谓的 exemption， 那解放呢是 liberation。 最鲜明的这个限制自由的例子，我想就是关监牢了，对不对？因为你犯罪，你必须坐监，在监牢中你就失去自由。但真是这么样的简单吗？不可讳言呢，自由这个观念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基本人权跟特权。在二战以后，美国曾经是全世界所有缺乏自由的人最向往的移民目的地，是不是？在纽约港口的那个自由女神的像，岂不就代表了美国的国魂？追求自由，追求自由。有的时候你追求自由到一个极致，那可能是一个生与死的抉择了。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个严肃却又浪漫的口号是说 Live free or die， 翻成中文大家都知道吧，不自由勿宁死。Live free or die。现在美国的 New Hampshire 州，他就用这个口号作为那个州的这个格言，在每一辆汽车的牌照上都印着 "Live free or die"， 不自由勿宁死的字样。 自由的观念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也经历了一些演变。可以说在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当中，这是在大概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自由的观念得到一个清楚的定义。他那时候的希腊的这个哲学家认为，自由是经由民主跟解放表现出来的，在正面的立场上就是民主，也就是说一个国家跟社会它的权力应当属于被统治者，而不应当属于统治者。那在负面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是解放，也就是说要从政治、社会、经济或者宗教的约束当中解放出来。其后那个西方的文明呢，进入了黑暗时代，历经数百年的黑暗时代以后，终于在15世纪的时候解放出来了。为什么说解放出来呢？那是针对当时政治跟宗教上对文学跟艺术的束缚跟限制解放出来了。这个解放产生了两个很大的运动，第一个是文艺复兴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宗教改革的运动，试图解放这些政治跟宗教上的限制而能够得到自由。那进入20世纪，面对这个整个我们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还有发展当中所延伸的种种社会问题，自由的概念就演化成所谓的集体自由权。集体自由权最著名的当然我想推这个美国罗斯福总统，他说标榜的四大自由的概念，有人我想都会背了。四个自由是什么自由？第一个是言论自由，第二个是信仰自由，第三个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第四个是免于受迫害的自由。那么在20世纪后期的时候，自由的概念跟延伸到所谓的 human rights 跟 equal opportunity， 就是基本人权跟这个平等机会。那种种的运动相关的就延伸了，比如说种族平等运动啦，这个黑人的民权运动啦，还有男女平权啊，男女平权，同等酬劳的这种运动等等。所有这一些演变或者运动呢，我想都牵涉到自由的一部分的层次，但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层次。许多时候我们为了某一种层次的自由也付上相当的代价，不是吗？这包括每一次的世界大战，包括了美国南北战争时候解放黑奴的运动，包括了二战前后亚洲及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也包括了1989年柏林围墙的倾倒等等等等。我想这些都可以说代表在自由上的进展，但是也付出很大很大的代价。但是直到今天，我想我们还不能说20世纪初期所定义的那个四大自由的概念已经全面达成。这表明了什么事呢？表明了自由是何等的不容易，自由，但是自由又是何等的可贵。这也表明了我们人类是何等的不完全，我们不但亏欠了神造人的目的，我们也亏欠了我们的后代子孙。是否我们应该找出一个对自由更深更完全的定义？是否我们应该更多的去追求心灵上的自由？是否我们可能从软弱的人性当中得到胜过软弱的那种真自由？举例而言，是否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从毒瘾、电玩、网络的沉迷跟辖制当中释放出来？是否我们成年人能够从嫉妒、增进、仇恨跟贪婪当中释放出来？我想这些思考会帮助我们对自由有更多的了解跟追求。Nelson Mandela 是世界非常闻名的，他是南非籍的反种族歧视的政治家，也是一个革命家。 他也是我个人最崇拜的、崇敬的世界伟人之一。我想他的一生对真自由做了很好的诠释。他出生在南非一个部族的皇室当中，可以说是一个王子。他父亲呢就一心想培育他成为一个有品格有能力的好青年，以便日后接替他的位置。他毕业于南非最好的一个大学的法学院，但是他投入了反种族歧视跟反殖民统治的政治运动当中，而且他越变越暴力，他甚至想推动武装革命。在1962年的时候，他被逮捕了，而且因为叛国跟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呢，他被判终身监禁。他坐监27年，从青年到老年，终于在1990年被保释释放。出狱以后，他带领南非政权的和平转移，从白人的少数统治转移成黑人的多数统治，而且他经由全民的选举成为新南非共和国第一任的总统。他总统是从1994年做到1999年，他是南非，当然是南非第一位黑人的总统，但是他达成了南非政权的和平转移，而且实现了南非国家的和谐化跟现代化。他感召了国内不同种族的和好，使南非成为全世界种族和平的一个榜样。所以他因此他得到了1993年诺贝尔奖的和平奖。但是我想值得尊敬的是，他从一个革命家转换成一个和平的使者。Nelson Mandela 在一个极端不自由的环境当中，他得到了真自由，而且他把这个真自由不但感化了南非，也感化了世界。南非政府把他抓起来以后，把他关在一个离岛，就是海外这个大陆之外的一个小岛，那个小岛叫 Robben Island。 他在 Robben Island 的囚牢里面待了27年，但是这个囚牢后来变成自由、个人自由跟个人解放的象征，而且成为南非最著名的观光胜地之一 Robben Island。 他不但在监牢当中，他不但把这个监牢当中黑白种族那种藩篱打破，他实际上把整个国家的这个黑白种族的藩篱都融化掉了。当他在1962年踏入监牢的时候，他失去所有的自由，他失去肉体的自由，也失去心灵的自由，他的行动受到很严格的限制，甚至初期的时候他每一天是上了脚镣手铐的。但他更糟糕的是，他心灵中充满了仇恨跟报复之心，跟仇恨报复心所带来给他的捆绑。但当他在1990年步出监牢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他不但肉体上得到自由，他心灵也完全释放，因为他在监牢当中心灵早已得到彻底的改变，因为他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他成为基督徒，他领受了耶稣基督那个牺牲的没有条件的爱，饶恕取代了报复心，爱取代了仇恨。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开始提倡非暴力，他生命上的改变，还有他无比的那个毅力，还有他的感召力，逐渐就赢得了监牢内外不分黑人还是白人所有南非国民的心。许多的白人狱卒因着他的感召成为基督徒。这时候就肉体而言，他仍然没有自由，因为他仍然是在监牢当中，但是在心灵的自由而言呢，他已经得到全然的释放。其实在监牢中，即便就肉体而言呢， 他也已经感觉到相当的自由。那是因为狱卒因为尊重他、敬重他而礼遇他，就尽量给他方便。更由于他的聪慧、他的博学和他待人的谦和，他成为许多白人狱卒的导师。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真理使他得着那个真正的自由。他从监牢当中向外面所释放的出来的信息呢，就是一个和平改革的信息。这样子他那个开始，他感动监狱外面所有的国民，所有的国民不分黑白。当他在1992年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实际上成为全国精神的领袖跟属灵的领袖。没有暴力，也没有流血，没有经过流血的革命，他完全完成了南非政权的和平转移。他的政治理念跟作为不但影响南非，甚至影响了全世界。他的人格感动了许多的人。在1996年，我因公出差到澳洲，公币要回国，在这个 Brisbane 机场候机的时候，我正好碰上 Nelson Mandela 总统到澳洲做国事访问。当我在机场看见那个机场所有候机的澳洲白人，澳洲那时候这个白人政策还没有完全消除，所有的澳洲白人从心里发出对他的欢迎的时候，我眼泪都忍不住流下来了。Nelson Mandela 当他心灵得到释放的时候，他的谈吐举止跟他的甚至他的面容都得到改变。这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做革命家的样子，一副想要找人打架的样子。当他在监牢里关了许多年以后，已经从青年变壮年，壮年变老年，你看他带着何等和平的样式在监牢里度过他的年日。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得释放，但是我觉得他真正感动我的是他讲的一些话。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走出大门的时候，他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怎么讲呢？他说 As I walk out door toward my freedom, I know that if I did not leave all the anger, hatred and bitterness behind,Then I would still be in prison. 我试着把它翻成中文。他说，当我走出这个门，就是监牢的大门，迎向自由的时候，我深知如果我不能将所有的愤怒、仇恨跟苦毒留在身后，我仍然是身在监牢之中。我想大家都明白他要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但是更感动的是，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他说了这段带着使命感的话。他说 For to be free is not merely to cast off one's chains, but to live in a way that respects and enhances the freedom of others. 什么意思呢？他说自由不仅是脱去身上的锁链，更在于是否能活出一个尊重并且促进他人自由的生命。弟兄姐妹，我想这是真的自由。值得一提的是，Nelson Mandela 的太太 Winnie Mandela 的际遇。当 Nelson 1962年被判刑入狱的时候， Winnie 保释在外，但是周围的人过度的照顾他，他放纵了，他沉迷于权力、财富跟药物。可惜的是，当 Nelson 出狱不久，两个人因为价值观是如此的不同而离异了。更可惜的是，随后 Winnie 因为挪用公款被判刑入狱。他本来可以跟他的先生相伴， 过一个自由而且受人尊敬的余生。你像总统夫人过一个自由受人尊敬的余生，却无法做到了。实际上许多年许多年以前，他早已丧失了他的自由。我想他们的故事带给我们一些启发，行动上的不自由或者肉体上的不自由，并不代表心灵上的不自由，反之已然，对不对？那么什么是真自由？什么又是属于真理的自由呢？我刚刚讲到，在监狱中就不一定没有自由，在监狱外呢，也不一定就有自由。只有明白真理跟其中所表明的自由，我们才能够得到真的自由。刚刚我们所念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十二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圣经上说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那也许有人会说 OK， 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我了解了。那什么是真理呢？真理是由何而来呢？我们四福音的约翰福音在这方面有非常非常完善的解释。什么是真理？真理由何而来？第一，真理是神的话。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那里怎么说？他说神的话就是真理。第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那里说，因为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耶稣基督啊而来的。第三，耶稣基督本身就是真理。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第四呢，圣灵将真理表明出来。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真理的圣灵。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到十七节那里带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如果能够抓住神的话，抓住耶稣基督，抓住圣灵，我们就是抓住那个真理。我们如果抓住这个神的真理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什么是属于真理的自由，也就是那个真自由。那什么是属于真理的自由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几点。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身份上的改变。身份上的改变，在一个大户人家里面，有奴仆，也有家人。奴仆呢，是没有自主权，没有自由的，对不对？但是作为家人，特别是作为儿子的话，这个儿子是自由的，不但有自由，儿子还有继承产业的权利。我想有一个最浅显的例子，也许可以说明奴仆跟儿子身份上的不同造成多大多大的分别啊。在酷热的夏天，从冰箱里随意拿取冷饮饮用的权利是属于儿子的，奴仆没有这个权利。如果奴仆胆敢随意去冰箱里拿取冷饮的话，一定就被辞退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说到，那里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犹太人他们并不明白耶稣关于自由真自由的教训。他们对耶稣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我们骄傲得很，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从来都是自由的，你怎么说你们当遵守我的道就必得自由？好像我们以前都没有自由，现在我遵守你的道，我才变成自由。我想这显然我们也了解，犹太人并不明白自由的真正意义。肉体的自由并不代表心灵的自由。这里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心灵就丧失了自由。 但是如果神的儿子把你从罪的束缚当中解脱出来，我们不但得着自由，我们还得到儿子的身份。这个属于真理的自由，使我们在身份上有一个彻底彻底的改变，从不自由成为自由，从罪的奴仆释放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是儿子，这是何等宝贵的身份，这也是何等的真自由。其次，我想这个属于真理的自由带给我们灵与魂与体的释放。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的灵得以从罪的惩罚当中得到释放，得以而且得以与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生命有份。这个复活的生命呢，开始在我们身体里面发动，使我们的魂渐渐的得到释放，使我们的魂得以从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当中得到释放。当我们的魂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平安跟喜乐，不是吗？当我们的魂得到释放的时候，我们可以过一个平安与喜乐的生活。神的话也使我们的生命免于匮乏，得到饱足，不再饥渴。耶稣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一个人能够不饿不渴不饥渴得到饱足，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享受到那个所谓免于匮乏的自由，是不是？但是我想，人生最大最大的自由，岂不是胜过了死亡的自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肉身的生或者死，但是当我们有了属于这个真理的自由，我们就有那个永生的凭据，肉身的死亡不再束缚我们。有一天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最近我和我的姊妹安娜陪伴一位主内的好姊妹度过她世上最后一段的时光，从她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最美最美的信心、盼望跟爱心。从他身上我们没有看见埋怨，没有埋怨，没有焦虑，更没有惧怕。每一次当我们去看他，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反过来为我们祷告。最后一夜，在他给他独生女交代一切后事的四个钟头以后，他就在自己家里平安的释放的走了，或者说睡了。几位弟兄姊妹有幸能够用诗歌奇异恩典送给他，送他最后一程。弟兄姐妹，这是自由的释放。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焦虑，没有埋怨，更没有惧怕，因为他从真理当中已经得到那个真正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属于真理的自由使我们能够从罪的奴仆成为神的儿子，属于真理的自由带给我们灵跟魂跟体的完全释放，属于真理的自由帮我们把那个隔离生与死、肉体生与死的幔子除去了，这是完全的释放，这是真自由。问题 是我们能够把握到多少这样的真自由，对不对？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谈谈如何得到这属于真理的自由，如何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自由。在圣经保证说有一个全备的律法能使我们得到那个自由，自由跟律法似乎是互相矛盾互相抵触的，对不对？有了律法的束缚，好像我们的自由就受到了限制。但是弟兄姊妹，的确有一个完备的律法，全备或者说完全的律法，使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属于真理的自由。这是神在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五节这里应许我们说，应许我们怎么说呢？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个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对不对？所以显然是有一个使人自由的律法，而且呢他说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是的，神赐下一个完全的律法使我们能得自由。不但如此，当我们详细查看，并且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我们就因着这个自由能够过一个有福的人生，能够过一个有福的人生。这是神千真万确的应许。我想这其实也是非常逻辑性的，因为当真理转换成律法的时候，它不但激励我们，它也导引我们。这不再是一种束缚，它激励我们，它导引我们，我们心甘情愿的愿意走一条属他的人生。那么什么是这个全备的律法呢？我想全备的律法也可以说就是最大的律法，或者是说是最大的诫命，对不对？我们弟兄姊妹都已经非常清楚什么是最大的诫命。马太福音第22章36到40节，耶稣与犹太人谈到，有一位犹太的律法师就问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另外一本福音书上还加上个尽力，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切道理的总纲。这个最大的诫命，弟兄姐妹，不是一种束缚，不是带给你的束缚，而是神赐下的恩典，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神赐下的恩典引导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学习耶稣基督那个谦卑的榜样，心甘情愿的服侍神。神赐下的恩典导引我们要爱我们的弟兄，心甘情愿的去服侍人。我想他更激励我们，有的时候为了群体的益处，心甘情愿的放弃一些自己的权利。当我们心甘情愿的愿意为别人的益处去做一些事情，或者不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时候你会感到真正的没有束缚，只有释放。弟兄姐妹，这就是真正属于真理的自由。我们的先哲孔子曾经说过，我们人生的目标是当我们到70岁的时候能够随心所欲不逾己，我想就是这个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勉励所有的信徒说，他在不同的段落当中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不移的真理。他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凡事都可行，但我总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弟兄姐妹，这是自由的真谛。遵行这个真理的自由，真正自由，遵行这个全备的律法，能够带给我们一个有福的人生。我想最后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自由的群体观或者集体自由权。这个例子是我过去在工作上所亲身经历的，但是我觉得这个原则也许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人生道路许多的事物上，包括我们教会的肢体生活。在1990年代的后期，美国国内跟国际的那个航空交通呢非常快速的成长，航空交通管理系统的功能呢它改进也跟不上这种成长，就会造成很多的延误甚至安全上的事故。于是那个政府的联邦民航局还有一些航管专家加上航空公司加上驾驶员，大家在一起集体开会，严厉利用卫星的通信导航监控的新功能来更新这个当时所使用的过期的老旧的这个航管系统，以应付这个交通量的成长。站在驾驶员的立场呢，最希望的是什么？将来的系统呢能够让驾驶员完全自由，没有限制。因为任何的限制加在驾驶员的身上，就会增加驾驶员的工作量，对不对？第二呢，也会造成飞机本身的延误。驾驶员说的是什么呢？驾驶员说，我爱怎么飞就怎么飞，这最好。但其他的人都不同意，认为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确保那个飞行的安全，而且搅乱了飞行流量控制的公平原则，是不可行的。最后大家虚心一点坐下来好好讨论，研拟出一个共同决策的方案。这个方案呢能够提供整体安全跟效率的飞行功能，那允许飞机在所有的飞机在天上的飞机，你知道美国就在这一刻天上同时有超过5000架飞机在飞，那么允许所有飞机在某种限制之下可以自由选择这个航行路线跟飞航的速度。那呢，为了尊重这个驾驶员的期盼呢，大家同意就把这个方案定名为 Free Flight。 Free Flight 多么好听的一个名字，就是自由航行的意思。实际上呢是把这个自由航行呢定为这个终极目标，进程目标呢就是尽量减少这个对于飞航路线跟这个流量的限制。所有的限制只有在这个飞航安全发生问题，这当然要有限制了，或者是空域airspace 或者是机场它的需求量超过容量的时候，当然要有限制。这样呢任何解除限制的措施都代表对于自由航行目标的进一步达成。这个计划后来真的定案，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推动。现在美国大部分的航管系统还是航管系统里面的功能大部分还是就是那一个计划中间所延伸出来的所谓自由航行。但这个方案的最大秘诀在于什么呢？这个方案的最大秘诀在于集体决策。这个集体就包括飞机的驾驶员，不是只有你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所有在天空飞行的驾驶员，包括航空公司的航行规划跟调度员啊，包括航空交通管制单位，也包括航空流量管理单位，不止一架飞机，所有在天上的飞机，包括航空公司的，包括交通管制的，包括流量管理的，这些大家在一起，大家互相合作，不再坚持自己的立场。每一架飞机呢， 不但把它的位置、飞行速度跟高度及时通知所有相关的单位，还把自己的意图，我将来的 intent， 我想要干什么，跟他人共享。当每一个参与者都如此做，并且在有必要的时候放弃一些自己权利的时候，所有的参与者都得到益处。意思就是说，当你越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由，你就越得到更多的自由。这是当初自由航行的精义所在。我想同样的原理也许可以应用在所有其他的事物上。当你越愿意放弃你自己的自由，你就越得到更多的自由。也许你会说，是的，我们应当遵从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但是谁能提醒我，谁能帮助我呢？不要忘记，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真理由何而来？真理是借着圣灵表明出来。弟兄姐妹，圣灵现在就运行在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心中，同时也运行在我们的群体当中。所以我们只要真的是依靠圣灵行事，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真正属于真理的自由。前不久我们现在还在查哥林多后书，前不久我们查了第三章，大家还记得第三章十七节那里说什么？那里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哪里就得以自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渴望得到一个属于真理的自由，一个没有惧怕、没有束缚的真自由吗？你是否现在非常明白那个使人自由的律法吗？使人自由的律法是一个全备的律法，最大的律法，也可以说就是最大的诫命，非常简单。你愿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爱人如己吗？你愿意谦卑的服侍神，服侍人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必然得着那个真自由，并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蒙福，这是神的应许。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同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带给我们如此的恩典，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让我们从罪的奴仆当中脱离出来，而且更赐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赐给我们这个属于真理的自由。我们愿意顺从你的教导，更祈求圣灵的导引，让我们能够实在行出来，过一个有福的人生。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